胜过的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想这句话说出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类一切的悲剧和它的结局。虽然能够赚得全世界，但是我们自己却不是最自由的，因为我们做了罪的奴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福音里面，他应许我们有得胜的自由，能够胜过罪恶，能够胜过一切撒旦的攻击和各方面的压力。所以这首诗歌我选来在今天信息以前唱是有用意的，因为我们的心如何，主在我们身上带领就能如何。在我这几次出门的时候，这两个礼拜在 Houston 啊，在我出去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到底给我什么信息。有一篇信息主给我的是讲到成圣的道路，讲到这么大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能把我们这些罪人改变像他的儿子。那篇信息讲完以后，有一位老姊妹，这位姊妹呢年纪有80岁了，她已经退休了，她是在医学界很有名的一位教授。前年美国政府发给胸腔外科这些专门做结核病治疗这些成就奖，美国这方面奖，医学方面奖只有发过2届，他是第二名，第二个拿到这个最高荣誉奖的。那么他在这个聚会中，在那次领奖的时候呢，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是很好的一位姊妹。那么后来他跟我谈起来，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第一位信主的，近代的基督教中间第一位信主的是谁吗？是广东人哈，是姓梁明发，大家知道这名字不知道？马吕森来到中国传福音，第一个信主，他做工7年，1907年来的，到1913年第一个信主，这个人叫做梁发。那么这位许教授跟我说，他推算家谱算到后来，梁发是他的外曾祖父啊，所以是第一个信主的人他的后裔，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家里呢，梁发的后代中间有9个人做了传道人，这是神特别的恩典，9个人是4代啊。大家知道今天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黄子佳牧师，他就是梁发的后裔。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问问他，他自己最近才知道啊。但是最近呢，我说最近4-5年才知道，他本来也不知道，我想没有人知道，因为他姓黄嘛。但是你如果追查家谱，梁发的女儿嫁给黄秋德啊，是一个非常早的一个圣公会在中国的会都副会都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就随便说一说。那么这位许教授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周弟兄，你讲的信息内容太多了，我一下记不住啊。他说我要把录音带拿来多听几次。我想糟糕，我又犯了同样的毛病啊。那就知道常常一不小心把太多东西一下给人说，他吃不完啊，那他这顿饭已经吃过了，不能再吃了啊。所以我就想，我们今天只讲一个简单的问题，讲到一个成圣的意愿。我们讲一篇信息，今天的信息盼望能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成圣的要求上面立定心志，说我愿意改变向主，我愿意向耶稣，我愿意拣选耶稣啊，这就是我们达到今天的目的了。所以在我们今天信息的时候，我们只选一节圣经，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5章，马太福音第5章48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也可以说在第5章里面，大家知道这里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在山上教训人。那我们马太福音呢讲到第4章了，那我们本来应该接着讲马太福音第5章，但是我想今天我讲成圣的要求呢也许更好。所以我们看这里的信息，这里的话，马太福音第5章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段话可以说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一个总结，也可以说一段话以后他一个小小的结论。他第5章讲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的标准要超过旧约，讲到的旧约的时候先知怎样教导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人怎样接受这个命令，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从我们心里面不是因着律法的要求叫我们胜过旧约。所以他的结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读到这些事情是有什么感觉，不晓得有什么感想，不晓得有什么反应。在我来说，这句话是一句了不得的话，不得了的话，非常严重的话。竟然耶稣会说你们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仅仅一个勉励而已，它是一个要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一直呼召人，神要求人这样，要求人那样，但是我们以为新约的时候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没有要求了。弟兄姊妹们，让我这样说，一个没有要求的福音就不会使我们成为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假如今天我们仅仅知道，或者我们是完全清楚的明白，耶稣基督救恩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以为救恩就是这样随便马虎的事情，那我们就变成无所谓，这样我们所得知的基督徒的果效也必定是落空的。我们必须明白，救恩有一个成圣的要求，一个没有要求的信仰一定造成没有结果的基督徒，没有信仰结果的信徒。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这耶稣的话说得这样清楚，一个最严肃最荣耀的命令，最伟大的命令，一个严肃的呼召，说你们要完全。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这个完全难道比旧约还要差吗？绝对不会。弟兄姊妹们，我们先不要想，哎呀，我们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先看看主的要求到底是什么。主说你们要完全，主的话很简单，怎么样完全呢？这个标准在哪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太稀奇了，竟然像天父完全一样。人有完全像天父那样完全的可能吗？照着耶稣基督这里的话是可以达到的，若是不能达到，耶稣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件做不了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有人说，神的命令就是神赐的能力，当他这样命令的时候，他命令本身他的背后一定给我们一个力量能够达到这个要求。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清楚看见神对我们的要求，或者说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看见的要求，我们心里面就有相当大的挑战，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完全？基督耶稣讲的完全，圣经里讲的完全，用完全这个字，他利用这个字，他利用这个字，他的意思有两方面，有些地方可以翻作成熟，有些地方就是跟圣洁的意思一样，圣别，分别为圣。弟兄姊妹们，这个完全不仅是讲到我们生命成长到了相当的标准，我们说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或者说一个成熟的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成全圣徒，就是讲到要叫我们达到成熟的地步，这也是用的完全两个字。那么另外一方面，圣经里面更深刻的要求的确是讲到一个完完全全圣别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有相当大的要求。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中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呢？到底有多少人把这句话当作一回事放在心里呢？这次我出门的时候有很多时间看书，因为你知道在家里的时候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弟兄姊妹们来交通很多的事情，我在外面讲道呢，他们的牧师又不在，所以他们把我放在旅馆里面，晚上的时候实在没有事干，晚上又睡不着，所以就读书。我读了好多本书，这次出去十天读了五本书，收获很大。那我读什么？读到卫斯理约翰，我就想起从前我读到他的事情，这次没有从这不像从前读他一个传记而已，可是我看见卫斯理给教会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出来人应当完全像神完全一样。他告诉我们，当我们接受了神完全的爱之后，我们就有力量达到神所要求的完全。这话是不错的，因为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完全，叫我们的心智能够顺服神，能够归向神。卫斯理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以遵行神的命令为乐，好像诗篇119篇那样情形，遵行你的力，我以你的命令自乐，自得其乐，在神的话语中间。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要求要求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愿，你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教会里面实在是充满了软弱失败的见证，好多的人甚至侍奉主的人都失败都软弱。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借口，我们是人嘛，我们都不完全。一方面圣经要求我们完全，但是我们却找个理由来搪塞，说我们就是不完全的人。弟兄姊妹们，难道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救恩是失败的吗？保罗怎么说？保罗在圣经里面常常说，我们中间完全人总当存这样的心。他一方面看见说 我们向着神的标杆要继续往前跑。他说我不是自己以为完全了，已经得着了，是不是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在我们中间若是完全的人，就要存这样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从我们里面若是没有动机的话，永远不会达到完全。你有了完全的动机，你才可能依靠神的恩典，依靠神的能力达到完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哀莫大于心死，对不对？但是我看今天好多基督徒，我常常自己也觉得泄气。什么意思呢？常常失败嘛，一再失败嘛，所以就不感到兴趣，也不觉得有能力能够追求成圣，所以我里面就没有盼望了，就说马马虎虎算了。哎呀，大家都是这样子，我已经比一些人好像好一点了，我自己在这里祷告读经，而且我若是犯罪我知道认罪悔改，已经好像比一般人好很多了，但是在我的里面却不敢答应神的呼召，不敢对耶稣基督说是我愿意得的完全。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但是在我们里面说主啊，你把我拴在外面吧，我没有资格。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教会在软弱中间，结果世人呢看我们情形，基督徒跟世人也没有太多分别，对不对？哎呀，我们说哎，你们要信耶稣，很多人说那你基督徒的行为也不如我们嘛，很多基督徒他并没有很好的见证嘛，为什么要我们信耶稣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信耶稣不是仅仅讲到行为比较好坏的问题，但是你说世人要不要看基督徒行为呢？一定看。假如在基督徒身上是作奸犯科，但是口中还是一天到晚讲赞美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你想人要信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难处。有一些人很幼稚的，他以为说哦，某某人在法庭上面他公开说是他相信神，这个人一定是好人。不一定，你说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他的行为怎么样呢？不一定。这也是今天的难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是光是盐，要做世人的见证，光要照在暗处，要照在世界上面，灯在家里面点亮照亮一家的人，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叫所有人都看得见。但是今天基督徒没有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只能在教会里面，在讲道的时候做做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做做基督徒，等到从这里走出去一看，我们里面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好像还是没有得救一样。所以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非常失望，他说你们还是照着世人的样式行，跟世人所做的一样。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了神呼召我们得完全，把我们分别出来，叫我们跟世人不同，叫我们的生活，叫我们的侍奉，叫我们的行为，叫我们的言行言语行为，叫我们的思想都和世人不一样。这是救恩终极的目的。一方面我们说照着我们行为的标准，人应当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但是从神的工作来讲，把我们分别出来，叫我们和世人不一样，我们才能够在世人中间做见证。不然做什么见证呢？你也是一滩烂泥，他也是一池污水，有什么好讲的？你说到我这里来呀，我这里有生命啊，他看看你不过是一滩浑水，没有什么意思。他说对不起，谢谢了，我跟你一样，你跟我一样，没有什么分别。弟兄姊妹，若是这样，我们的使命就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们忽略了成圣的要求，忽略了神呼召我们得完全这个极大的救恩。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在每一个时代中间，神都兴起一些人，得这一批完全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子民。在我出门以前，我就和弟兄姊妹们讲，我找到了一本好书，一本不可多得的书。这本书呢叫做成圣的五个不同看法，五种不同的成圣观。这是收集基督教400年以来对于成圣的事情看法跟实行的道路。哎呀，我心里真是高兴，在我读到这本书以前，我和弟兄姊妹讲过三个成圣观，有没有？我以为我已经知道很多了，后来一看不止这些，还有好几个。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因为在每一个时代中间，神兴起人来，在不同的时代中间，神得的人叫他们经历神的恩典，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最近的一段时间的，上一个世纪的，我和弟兄姊妹提过开禧运动 Charismatic Movement， 他们就讲一个说什么， 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他们每年开一次会，开始是10天的会，只有一个题目，怎么样叫我们有一种实践的圣别生活， A practical holiness， 不是在圣经里面讲讲什么叫圣洁，不是在理论上讲讲什么叫圣洁，而是真正怎么样实行出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吸引很多人，可见在那个时候许多人心里面有一种挣扎，有一种满足， 有一种不满足。他听见有人讲到能够过一个圣别的生活，能够过一种实际上分别为圣的生活，他心里羡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特别的工作。你知道卫斯理的运动2个世纪以前在英国在美国开始这样的工作，他们称作圣洁派，他们称作许多的圣洁的运动。因为卫斯理告诉人说，你需要得的圣洁，你需要得的完全。那么有人就跟他挑战，你讲了这么多，到底有没有真的人得的完全的呢？卫斯理很为难，因为他如果一口咬定说我已经得这样圣洁，人家说你这样讲话是圣洁吗？很难回答，对不对？那卫斯理说我没有圣洁，那你还讲什么呢？这个很难回答，人家明明是拿一个难回答问题挑着叫卫斯理上当。卫斯理怎么回答？卫斯理说，我不谈自己，因为在我的眼中，可能有些在人的眼中可能我不够圣洁，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人接受了这个教训，的确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人人看见他是圣洁的生活。他举了一个名字，这个人叫做 Fletcher。 这个 Fletcher 这个人相当的出名，因为他实在是照着神的旨意活在神的面前，人看他是圣洁，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点罪。不是信主的人这样讲，连不信的人都这样讲。你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叫做 Voltaire， 伏尔泰，我们知道的。Voltaire 有人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圣洁的人？他说，我不得不承认 Fletcher 这个人称为圣洁。这是不信主的人，一个无神派的人讲的，他认为 Fletcher 这个人够称得上完全。那卫斯理说，不仅 Fletcher， 好多人我都看见他们身上的确是显出神的荣耀，显出那个圣洁来。卫斯理的运动为什么这样引起人特别的注意，并不是他福音的信息传得特别有新的亮光，或者什么特别有什么好的奖章，不是的，他乃是教导神的儿女要走在圣洁的路上。当你信主以后，你开始经历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你的生命就改变。当你顺服主的时候，当你立志遵循他旨意的时候，神就加力量给你，叫你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们，在每一个世代中间，我们都看见神是这样做工的。从这个事实我们知道，神的确要求他的儿女圣洁，不仅要求，也加力量给他们，帮助他们，叫他们走在圣洁的路上，使人看见他的儿女是圣洁的。因为为什么？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里面要求非常的大。当然今天我把完全跟圣洁两个字放在一起，好像没有太多的分辨，它也不需要分辨，因为就是今天我们的目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从心里面产生一个意愿，我愿意像主一样，像父神一样，像天父一样完全，像耶稣基督一样。若是我们里面没有这样态度，我告诉你，你做10年基督徒，做20年基督徒，做30年基督徒，还是跟你刚刚信主一样。我可以跟你保证，有人告诉你说，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若不设立一个目标，你一定达到那个目标，就是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 If you aim at nothing, you get exactly nothing。 你向空气放枪，你说我没有目标，你一定达到你的目标，因为你的目标是没有目标，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你做基督徒有没有目标？假如我们做基督徒没有目标，那你一定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没有目标，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目标，不愿意进到迦南。很多基督徒他信主，他有一个目标，他传扬福音。你知道穆迪在他侍奉主的时候，他就立志在神面前说，主啊，给我100万，他有100万的灵魂。你看这个人是有心愿的，主真的给他超过100万的人得救， 他们估计在大西洋两岸听见牧笛信息得救的人超过100万。他们说葛培里现在的工作，他所传扬福音的对象信主的人也超过了100万。葛培里活的时间已经比牧笛长了。有些人他们一生的目的是以福音为直至，他们向主说，我有一个目的，主啊，你给我在地上我的生活我的侍奉就是要叫人得救，叫人信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没有像他那样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以要求主啊，我立志在你面前要学习，要遵行你的命令，并且盼望你得着在我身上所要得着的神的完全，这是我们可以立志的，这是可以立志的，绝对可以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在每一个世代中间要得着一般分别为圣的人，做他特别的子民，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做他奇特的子民，要叫我们做圣洁的国度，做君尊的祭司，要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入奇妙光中者的美德。这是神的心意啊。如果是神的心意，神岂会不帮助我们，不给我们力量成全吗？如果神不这样做，他就不是全能的神。只是许多时候是我们没有那心愿。我们是什么呢？得过且过，得过且过，马马虎虎。我们的心愿就是说，主啊，你给我平平安安，天下不要有大事，一直到我见你的面。弟兄姊妹们，圣经里给我们的要求是叫我们完全。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今天失去这样的心智？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失败，因为失败，一再的失败，常常的失败，失去了信心。因为你没有找对那个路，所以你失去了信心。另外一种情形，可能根本没有受过这样教导，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完全。还有一种呢，有人教导你错误的路，所以你照着那个错误的路，你老是不能够成功。错误的路很多，有些人他给的教导叫我们一再的认罪，一再的认罪，但是我们认罪认到灰心了，主啊，我还不能改变，几十年下来我还是一样，我有希望吗？当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盼望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不再追求了。有错的路，有人没有教过这个路，有人走的路难走，三种情形一加，就没有剩下几个人能走完这条路。其实神给我们成圣的路不是很难。弟兄姊妹们，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圣徒成圣是可能的，基督徒成为圣洁是可能的。再不要从心里面说，哎呀，不可能成为圣洁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经历怎么样，我有认罪的经历。弟兄姊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认罪的经历。在认罪之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世界上面分别出来，我们不再像世人一样。弟兄姊妹们，哪怕那个感觉是半分钟或者一分钟或者十秒钟甚或一秒钟，弟兄姊妹们，你只要瞬时有那个感觉，就证明成圣是可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的基督徒认为成圣不可能，要到什么时候成圣呢？要到死了见主才会圣洁。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主，若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那我们将来都要去见主，怎么办呢？所以神一定要想个办法，在我们死了以后，在还没有复活见主以前，叫我们变成圣洁。神有一种神秘的能力和方法，叫我们成为圣洁。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天主教炼狱的思想怎么来的？炼狱的思想就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圣洁，不能见主，但是我们又一定要见主，所以 一定是有一个地方神在那里预备我们，把我们变成圣洁，好像糖炒栗子一样，慢慢炒慢慢炒慢慢炒，把它炒熟一样，本来生的不能吃的，在那里慢慢活，慢慢熬，慢慢熬，熬到它成为能够吃为止。弟兄姊妹，这是基本上炼狱的思想。你不要做天主教讲的太不合道理，他有他这样思想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因为圣洁的要求。人没有办法见神，因为人不圣洁，但是人死了，为什么死了就圣洁了呢？所以一定死了以后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在那里神要把人炼成圣洁，好像我们能预备见主的面。保罗也说嘛，我们脱下这个穿上那个，脱下的时候不至于赤身露体，所以要穿上那个，穿上什么呢？穿上耶稣基督的圣洁。脱下什么呢？脱下我们的肉体，免得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羞耻。这是哥林多前书后书五章讲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的观念就告诉我们，人已经知道若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在我们结论中间必须要有准备的过程。当然基督教拒绝了这个炼狱的想法，所以卫斯理的话从这里来的。卫斯理的思想的确受当时天主教影响很深。你不要轻看天主教，天主教要求人行为上完全。卫斯理说，难道我们基督徒连天主教都赶不上吗？所以他就说，在地上的日子就是神准备人圣洁的日子，不是在别的地方。弟兄姊妹，你说他的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告诉我们，人活在地上今天的目的是为了要经历神，让我们改变向神。马上我们退休会来了，李格森牧师告诉我，他要讲的题目是认识并经历基督测不透的丰盛，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思想必须明白，神是利用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要准备我们，要改变我们。好多人不肯受改变，怎么办？那我见过一个弟兄，这位弟兄姓蔡，也许有人中间还记得，他叫蔡家福。这个弟兄在台湾的时候就信主了，他是侨生啊，他那个时候是他不是越南侨生，是泰国侨生。他到台湾读书，在台湾信主了，很爱主，甚至想侍奉主。他到香港去，经过香港的时候甚至想留在香港侍奉主，但后来他没有回去，没有留下来，住在教会里住了三个礼拜，就回到泰国。以后在泰国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跟一个越南的华侨结婚了，他的太太呢没有信主，所以他就被拖垮下去。他从前读经祷告交通，生活非常好，唱诗很会唱，领聚会很有能力，在学生中间大家觉得他非常有希望侍奉主，很多前辈侍奉主人都认识他。那么这么一晃荡一拖下来，教会也不去了，好多日子都不知道音讯。以后他辗转来到美国，因为越南打仗都来了，有人就找到他，把他介绍给我，我去看他。他那时候开一个炸鸡店 Pioneer Chicken。 他刚刚来聚会的时候呢，真是一点弟兄的感觉都没有，你知道吗？我们在 Monterey Park 那里青年聚会的时候就订他的 Pioneer Chicken， 我心里想，你总要打个折扣吧，他一毛也不拔。刚刚是这样子的，刚来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分钱都不给，都不减的，要吃多少钱价排上多少钱，他拿来还要送来，他说我还减什么价钱，你跟我付足价，我就付足价给他。但是他来到教会一次两次我们就熟了，慢慢的等到我们来 Orange County 聚会的时候，他也第二个店开在 Orange County， 他还去个第二分家，他自己第二分家，他太太管一个，他管一个。这时候他开始来聚会，他的心慢慢恢复，慢慢回到主的面前。但是很不幸的，他因为太爱工作了，医生说他因为不当心，在这个消毒的时候，因为他卖食品嘛，消毒的时候那个消毒还没完全去掉，他就赶不及进去做工作，准备那个账簿写文件，所以大概因为这样子，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他后来得了白血球的病，血癌。他的弟弟要跟他移植骨髓， 但是没有成功。他在医院里住了40天，每天我去看他，跟他太太两个去看他，也在他再去看他的路上把他太太带到得救信主了。后来在正安之家游泳池受浸的，但是蔡弟兄手术失败。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非常痛苦，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了，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临终前几天我去看他，他告诉我，周弟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现在和祖宗的关系那个距离真是靠得再近不能近，比我从前最好的时候还要好。弟兄姊妹，这是说明什么？神的恩典。很多人说你临死的时候就完全了，为什么？因为年纪大了嘛，情欲的也没有需要了，口腹之欲也没有了，眼目的情欲也没有，精神的骄傲都没有了嘛。约翰福音不是说吗？这个世界上的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过去了，所以你就圣洁了嘛，对不对？你除了读耶稣之外你还要什么？你要100万吗？你要娇妻美妾吗？还是你要什么？所罗门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就说，我眼睛也不能看了，也不能享受美食了。巴西莱，大卫要巴西莱把带回到皇宫里享受的时候，巴西莱在那说，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还能吃很多的美食吗？还能看男女歌唱的跳舞吗？他说算了算了，不要了。为什么？他圣洁了，你晓得吗？弟兄姊妹们，你难道真的要到那个时候才圣洁吗？所以卫斯理说，如果一个人死前可以圣洁，为什么他不能死前3-5天圣洁呢？若是他不能死前三五，他若他能够死前3-5天圣洁，为什么不能死前3-5年圣洁呢？卫斯理说，很多人他的确看见在临死前5年到10年真的是圣洁。当然卫斯理对圣洁的定义很简单，什么叫圣洁？就是没有罪。什么叫没有罪？就是没有任何违背我良心感觉的事情，这就叫没有罪，任何知道的罪不犯，就是圣洁。我们慢慢在研究卫斯理的圣洁到底有道理没有。但是卫斯理说，为什么不可能人死以前5年10年圣洁呢？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说，哪怕有一秒钟的圣洁，你都应当相信圣洁是可能的。其实我们知道道理很简单，当耶稣基督充满你心的时候，你一定圣洁。问题是你不能常常被主充满，这才是难处，对不对？怎么样能够圣洁？头一个你要有个意愿圣洁，头一个你要知道能够圣洁，有可能。第二个你有个意志要圣洁。我已经讲过了，我读卫斯理书发现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提到意志的问题。他讲的最绝对，他说人得救以后有自由的意志，像亚当一样能够自由顺服神。所以你要有成圣的意愿。罗马书12章给我们很重要的线索。保罗对神的儿女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底下说什么？当然这是神所喜悦，对不对？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叫我们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会完全因为他奉献。让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什么是成圣的秘诀？其实刚才我已经快说出来了。一个人知道他要死就会圣洁，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人知道他必须向己死就一定圣洁，这叫做奉献，这个叫做祭坛。天天我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我是一祭物。弟兄姊妹们，当你肯死的时候你就圣洁了，你不肯死，所以你不圣洁。所以你要跟人吵架，所以你要跟人争权夺利，所以你向世人所行的一切，你要贪图更要享受，死的人不会享受。我告诉你，当你肯死的时候，就是你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的时候，你有希望，你会圣洁。所以你天天带着基督耶稣的死，保罗说，好叫基督耶稣的生在我身上显明。这就是保罗讲成圣的秘诀，你听懂了吗？我要问我们每一个人，听懂了吗？
你什么时候能够死，什么时候就圣洁了。所以圣洁这么难，因为不肯死。哪一个人愿意死啊？不愿意死啊。但是我说的是属灵的事情。当你肯把自己让在神的手里的时候，你的意志拣选降服神的时候，成圣的关键就在于祭坛，天天的祭坛，天天把自己奉献，天天对主说，我是祭物，我是全身的燔祭，主啊，用火来焚烧我。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读经，有一个弟兄他最近读了一本书， Oswald Smith 写的。 Oswald Smith 是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讲的东西非常好，很平衡，我很喜欢看他的东西。讲到圣灵的充满，弟兄姊妹们，不管你是不是灵恩派，圣灵充满总是圣灵圣经里的要求。不管你是不是受圣这个灵恩派的影响，对于圣灵充满有一定的看法，或者你受基要派的影响，对于圣灵充满有另外的看法，总之你要被圣灵充满。我不讲那些经历，不讲外面的表现，圣灵充满的要求没有人敢拒绝，任何一个读圣经的人都不敢拒绝，因为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清清楚楚讲，你们不要醉酒，但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这是秘诀啊。当你肯向己死的时候，圣灵要充满你的心，神的圣灵要充满你的灵，圣洁的灵要充满你，这样你就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你才有圣洁的希望，才能够成为完全。弟兄姊妹们，我说一个人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他圣洁了，或者当我们刚刚失败认罪的时候，我们圣洁了，因为我们经历到那个瞬间的圣洁。现在的秘诀，你如果每一个瞬间每一秒都连起来，你把六十秒连起来就是一分钟，你把360秒钟连起来就是一个钟头，3600秒，对不起，你把3600秒连在一起就是一个钟头。你如果能够一天24小时每一分钟都维持向己死，你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只遵循你的命令，像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希伯来书11章，不是11章哈，希伯来书，主耶稣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乐意的，看了、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这是在经卷已经记载明白了，假如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说，主啊，我愿意照你的旨意行，我每天都愿意照你的旨意行，每一小时都愿意照你的旨意行，每一分钟都愿意照你的旨意行，每一秒钟都愿意照你的旨意行。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人自然会达到圣洁，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要我们的生活成圣，要我们每天每天经历他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把这篇信息从这里领受，变成我们大家一同追求的目的。我希望大家明白下面三件事情。很多人说我讲的信息没有结论，其实有结论的，不过结论跟本文一样长。弟兄姊妹们，结论第一是什么？明白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成圣的要求。第一个结论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话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一再说到要我们成圣。所以救恩里面包含一个成圣的要求，因为若是这个成圣的要求没有达到，救恩仍然一无所得，救恩也不能够被一再的传扬出去。所以救恩的本身包括了成圣的要求。今天你是基督徒吗？你应当圣洁，你应当成为完全，耶稣基督要你成为完全。你看这里很有意思，我们说，保罗说我们要像基督，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基督耶稣说什么？你们像天父完全一样。天父说什么？你们看我的爱子。弟兄姊妹们，救恩里面包含着圣洁的要求，千万不要忘记，救恩不是一个白白浪费的恩典，不是给你浪费的，是你让你白白的可以得着，好来支取的。很多人弄错了，他以为救恩是白白的，所以也不值钱。不，给你得的是不要钱的，但是要给你 支取使用的，不然的话没有意思。所以旧恩里面有层层的要求，我希望弟兄姊妹都记住这件事情。第二，成圣的要求就是你把意志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顺服神。你说主耶稣，你给了我自由的意志，这个自由意志不是叫我为非作歹，不是叫我偏行己路，不是叫我像浪子一样出去，这个自由意志只有一个功用，就是叫我们遵从神。意志是个开关 on off， 但是这个开关只有一个作用，是叫你去开，开了以后电流就通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不是叫你凭这个自由意志去为非作歹。自由意志给你的目的是要叫你从你的心里面深处决定说，神啊，你这样爱我，我愿意爱你，愿意像保罗一样说，因为我想一人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我想一人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底下接着说，我们现在活的，如今活的不是什么，是要为那个，不是为我们自己活，要为那个为我们爱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保罗的意志只有一个功用，就是叫他全心的爱神。保罗的意志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说我是你的，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活在你的面前。当我们这样把意志奉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依靠。很奇妙一件事情，成圣的道路是我们意志的功用，但是却不靠我们的力量。很多人教导，我刚才说有错误的教导，就是要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力量不可能成功，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当我们把意志降服给主的时候，主要把力量给我们，这个力量在哪里？在于圣灵里面，还不是在于圣灵里面。我们越认识神，越认识基督，越经历他，我们越得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奉献的人一定是祷告的人，一个把意志交给神的人一定是祷告的人。为什么？祷告就是一件事情，告诉主说，主啊，我不能，但是你能。两方面的，我不能，你能。什么叫祷告？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承认我不能，所以主啊，你来。你说既然神万事都能，那你为什么需要祷告呢？神不会到的时候给你呈现，不，神就是要叫你知道你不能，免得你说你能，我没有祷告就成功了。神不愿意人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祷告，从心里面向神呼吁说，主啊，我不能，但是你能，我不能，但是你能。我出去侍奉主讲道，那个教会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敢讲怎么道，但是我祷告主，主啊，你能，我不能。我出去跟段永辉弟兄合作，他讲信息我替他收尾巴，替他打结，我怎么知道他要讲什么呢？他忽然讲到里面出来一篇白居易的诗，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我怎么会从讲到这怎么结论法呢？但是神能。你如果祷告主，我在主面前祷告主啊，下面我接怎么讲法呀，再看圣经来不及了，但是里面依靠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主也好，讲道也好，或者我们的生活也好，一样的原则。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说，主啊，我不能，你能。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意志降服神的人是祷告的人。他祷告的时候，让圣灵充满他，让神管理他，让他心里面与主联合，一步一步的，他能够结出成圣的果子来。还有很多很多关于成圣的信息，今天我只有一个要求，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接受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意愿，叫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说还没有做到，不要紧，主有恩典，而且我想你下个礼拜不会死，还可以来听听信息。主愿意我们留在地上，是要叫我们过成圣的生活。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意愿，主会帮助我们， 我刚才说有各种不同的神圣观，以往那么多侍奉主的人可以帮助不同的人，也许卫士里不能帮助你，但是开心运动可以帮助你，也许开心运动不能帮助你，或者加尔文能够帮助你，或者宣信能够帮助你，很多的人可以帮助你，你只要得到了帮助成为圣洁，你管他什么理论都可以，但是你要成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只希望一件事情，今天大家从这里出去，把主的话放在心里。主怎么说？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怎么说的？你们要完全怎么样？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巴不得主把这样的心愿放在你的里面。我只有一个盼望，今天我讲了四十分钟，我只有一个要求，愿意弟兄姊妹们把圣经记住，然后里面产生一个意愿，说主啊，我愿意在你们面前求完全，好不好？我愿意得完全，主啊，你帮助我。我们祷告。主，即使我们软弱，我们真是软弱，但是我们求你把这个得完全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条路不好走，许多时候我们也不清楚你的道路，但纪念我们在你的面前一个纯完全的心，主啊，我们错了，你改正我们，我们有软弱，你赦免我们，我们认罪，你必定赦免，用你自己的圣洁公义来充满我们。主啊，当我们这样肯把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主啊，愿你自己教导我们成为圣洁，叫我们余生的道路走在这条得荣耀的路上。主啊，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为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多多的感谢你。主啊，这是你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成全的，主啊，因此求你做工在我们个人心中，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叫我们靠着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环境中间，不管是在家庭中间，在事业中间，甚至在老人公寓，都有各式各样的试探，但是我们靠着你可以胜过，我们相信，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成全，帮助我们的心愿使你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